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三十年前四月二十五日的晚间，中国各大报社的编辑收到了一篇《人民日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社论。这篇社论在隔天，即四月二十六日见报，而这些报社接到命令，要在各自的头版转发共产党党报针对占领天安门广场九天的抗议学生发表的声明。社论指出，这些抗议者并非如他们宣称的是追悼前领导人胡耀邦的爱国者，而是受到了反革命阴谋的利诱。文章宣告，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一次动乱，而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表示，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四二六社论中的强硬言辞，当时席卷了中国各大电台和报章的头版，并对1989年震撼全国的那场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并非是炮制这篇文章的人希望看到的影响。从此以后，1989-64事件的亲历者一直在想，倘若社论里没有反复采用煽动性的动乱说法，事情的演变是否会有所不同。流亡美国的政治学者严嘉琪就曾经说过，没有426社论和他的定性，就没有64屠杀。在今天纪念六四三十周年专题节目中，我们特地请来当时双腿被坦克无情碾压，如今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方正先生，再一次见证当年参与学运的初心。1989年，三十年前，4月26号，《人民日报》登出了一篇社论。很多人现在重新回看六四，都会觉得说，这篇社论呢，它标示着通往武力行动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您当时有没有读过这篇社论？
当然，当然都读过，不仅读过，好像当时系里啊，还有一些，好像还组织大家去学生去学习。当然对于我们普通学生来说，是看到那种社论那种的文具，那种的当时社论的那种口气，我们首先是不能接受，感到非常的气愤，所以才引发了大家对27号那种大游行的这么一种反抗。我就是要求一个最主要，后来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要求撤回426社论，否定426社论，因为426社论的从定性，当时的那种语气，包括对整个这场运动的这种判断吧，包括对我们的这种学生的这种污蔑性的这种定性，那是大家不能接受的。刚才您也说了，好像回看的话，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这种强硬派、中共这种当权派的心理就已经打定了主意，就是一定要镇压，就是镇压的这种念头，其实从4月26号开始就已经深深的在中共的心里已经定格了。
那您自己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的？
我觉得就是426社论对我的影响最大，就是我的第一次游行就是4月27号。那么在这之前，从4月15号到20来号，我就是主要是那么一种普通的参与者，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去看，去多了解，因为当时我们毕竟很多信息我们并不是太清楚，但是很感兴趣，尤其胡耀邦的去世，人们表达的这么一种哀悼，包括我们要求的那种公开悼念胡耀邦啊，到人民大会堂前面去请愿，但是遭到中共的那种比较粗暴的这种无理的这么一种对待，那种无视，那个时候都对我们这种普通学生心里感到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很难过，很难以接受。所以但是那个时候说句老实话，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说，我还没有很上升到一个个人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什么诉求或者有一个什么想法，更多的是一个观望， 是一个到处去走走看看去了解。所以我说我从体育学院经常就是到北大到清华，有的时候是去广场，那么去到处去走走看看，获取大量的这种信息和找一找那种感觉。但是真正对我内心有一种触动，就是说引发一种就是很强烈的愿望，要走出去，要表达一种自己想法，就是四二六社论的这么一种促进，就觉得哇，怎么会是这样？这种，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其实对文革的否定，不知道别人，就对于我来说，就我们对文革的否定就比较彻底，比较那种文革当时的那种什么那种文风啊，那种口气啊，那种社论的那种腔调啊，我们都是很反感的嘛。小的时候可能也听到过很多，所以再看到四二六社论就觉得哇，这怎么又跟文革的那种定论很像？所以我们就，而且确实有这么一种，但不是很实事求是的这么一种定性，所以那心里就是非常难以接受，很气愤。那么这个时候才激发了我这种要表达一个愿，我们要反对四二六社论。所以27号的游行我参加了，可以说真正的比较多的介入到这个运动当中，就是从四二六社论之后开始的。
您刚刚谈到了这个第一个冲击啊，那我们知道对您来讲，可能第二个冲击，或者说您这一生最大的冲击，就是六四清晨当坦克车压过您的双腿的那一刻，对吗？
当然，6月3号到6月4号不仅是我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对整个国家，对当时整个北京城数以万计的人都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受伤吧，在那个时候。
您之后曾经从海外的网站，方说您提到海峡网，您看到了一张照片，对，然后您觉得那张照片就是您本人。当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您当时的心头的感触是什么？
对，我记得好像我那时候还是在国内，还没出国，可能是在2000年左右吧。我是在一个在国内上网浏览一个海外的一个网站，一下看到了有关介绍六四的图片，就看到了这张我当时受伤右部口被坦克压过之后靠在那个路边铁栏杆上的。那当时一看我就知道这个是我，因为我当时自己认识自己，尽管那个照片照的不是很专业，也不是好像很清晰，我的面部好像是被一个抢救我的人正好给遮住了，但是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尤其是那个双腿压完之后的那个残端的这个当时的情景非常吻合，就是我一看哦，就是我。所以我当时很震惊，觉得真的难以置信能留下这么一张照片记录了那个时刻。因为当时我受伤之后，其实我自己并不是完全很清楚我自己当时的那种状况，我是什么样一种状况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幸好有这张照片能把我很多最后记忆中残存的那些意识，那些记忆的碎片能够再重新的把它清晰的组合起来。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个摄影师，很想找到他，因为他最早好像这个照片是登在一个法国的杂志上好像是，然后我也很想通过这张照片去找到当时抢救我的旁边的这个不知名的人，可是很遗憾30年了还没有找到。
您提到30年了，那我们也知道在10年前嘛，从国内到了美国的旧金山，您提到来到美国之后您的心灵自由了，您的行动也自由了。
对，2009年的2月底在美国的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我和家人一起来到了美国这个自由世界，就居住在旧金山的湾区。所以到美国这10年，真的是我真正的感受到一个充分自由的一个状况。首先我可以去表达各种观点，可以去了解更多的资讯，想说什么都可以啊。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就是我作为一个残疾人，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各方面都不是很方便嘛，到了美国，那么我的个人的这种自由度方便程度就大大提高，我使用轮椅、使用假肢都可以做很多事，而且我可以开汽车，我刚刚去送完我的孩子上学开车回来，所以基本上到这我就觉得 真的是全方位的那种自由的感觉，真好。
在六四发生30年之后，然后来美10年之后，重新回顾看这个事件，您最希望做些什么？
回到30年，最希望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难忘、最希望想要了解、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六四真相哪一天能够真正的能让人们去获悉。其实具体到我一个个人的个案来说，我就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在6月4号的上午6点来钟，当我们这些学生都最后从广场撤出到西长安街六部口的路段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坦克从身后对学生队伍的追杀？这个是当时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这是得到一个怎样的命运？那么驾驶坦克的这些士兵当时是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的驱使，才来做这么一种残酷的、这么一个血腥的这种镇压？因为在六部口这个路段，坦克从身后追杀，就在这里造成了大量的伤亡，而且都是跟我一样，6月4号的早晨从广场最后撤出走到这里，完全是和平撤出，走在西长安街六部口路段的坦克也是从我们的身后高速的追杀，而且在追杀之前还从坦克里释放了毒气弹，所以在六部口造成了很多学生的这种伤亡。这个其实就是我内心里一直就是想30年了吧，抹不掉的，也是一直想追问、想了解的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我想知道这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找到它的真相。
但您觉得就是说在中共专制独裁这个体制下有可能吗？
当然从目前来看真的是一点希望我们没有看到，因为目前在国内全方位的这种封杀、各种的这种镇压，使得人们都没有办法去谈论六四两个字，因为六四本身就已经是敏感词了，所有对六四话题的讨论也好，对六四这个日子的纪念也好，都会被镇压，所以真相真的离我们还是很远，还是很艰难，这是我目前的感受。但是我想这一天终究会来的，我希望最终一定会有，一定会有追求追查六四真相的这一天。
以上是由夏荣采播的纪念六四30周年专题节目，感谢方正先生以及 Really 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